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进入我们这个节目要查考的最后一卷书了，就是犹大书。我们要来看犹大对那些被神所成圣之信徒所发出的心声。现在让我们翻到圣经犹大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同聆听关于犹大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使我们明白一些背景。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查考新约的犹大书，我们呢应该先研读一下犹大书的大纲。在犹大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犹大这样介绍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仆人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doulos， 犹大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但是他呢也加上了一个身份的认定，他是雅各的弟兄。那么这个说法呢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测，而这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记载，耶稣吸引了很多的群众，有一些人呢因为耶稣而觉得被冒犯了，他们说：嗨，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他的弟弟们不是还在这里吗？雅各、西门和犹大。因此呢，犹大被称为雅各的弟兄，但这呢也使他成为耶稣的同母兄弟。马可福音也提到雅各和犹大被称为耶稣的弟弟。天主教呢发展出了一个错谬的见解，认为呢玛利亚保持着永远的童真，这呢只是他们为玛利亚附加的好处之一，说她呢是永远童真的玛利亚。但是这不是出于圣经。那么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弟弟们真的不相信他。因此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57节那里呢，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当耶稣在加百农侍奉的时候，群众都拥挤过来，使他无法休息。一天呢几乎24小时被那些有需要的人们簇拥着。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弟们就来营救他了，他们认为耶稣都已经快发疯了，群众的压力加在他身上。因此呢，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弟们要来将他从群众当中带出来。然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弟弟们都开始成为信徒了，雅各成为教会的领导人之一。约翰的兄弟雅各，他在教会历史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退下来了，雅各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他是继斯提凡之后的一个下一个殉道者。希律王大大伸手压迫反对教会，就将雅各斩首。当希律见到这样做可以取悦于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将彼得也关到监牢里，想要的第二天将彼得带去行刑。但是那一夜呢，当彼得在睡觉当中，天使就来摇醒他，让他离开监牢。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因此呢，约翰的弟弟雅各是在教会历史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被斩首了。这另一位雅各呢则成了初期教会当中的一位领袖，他也是教会的发言人之一。在《使徒行传》第15章出现了外邦人与律法之间的关系 这个疑问，就是在基督里的外邦信徒，他们与律法的关系。雅各做的最后的宣告被教会所接受了，并且呢送到安提阿的外邦教会，鼓励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且呢使他们从遵守摩西律法的责任当中呢释放出来了。因此呢，犹大的身份很有意思，他呢是一个仆人，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又是雅各的兄弟。他写信给那些首先被神所召的人们，被召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为了特别的目的被分别出来的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来敬拜神，他们制造各样的器具，在敬拜的时候使用的有杯子、盘子、桌子等等，他们将这些物品都分别为圣，就是说呢，他们将这些物品分别出来，单单在敬拜神的时候使用。因此呢，这些物品不是做一般用途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口渴了，你就不能拿起会幕里的杯子用它来喝水。这些物品是分别出来的，只是为了要敬拜神用的，他们是在敬拜神的时候才被特别的使用。因此呢，这些物品是为了神而被分别出来的。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神，那就是分别为圣。意思呢，就是你的生命已经为了神的使用而被分别出来了，你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来使用你自己的生命。犹大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写信给那被召在父身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典型的问候语。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呢，原先写信给这些人的本意是要让他们留意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相同的救恩。但是呢，当犹大坐下来开始要把心里所想的写给他们，就是论到这同得救恩的事，但是圣灵的意思呢却取代了他原先的目的，而写信去鼓励这些人，要他们为了呢交付给他们的信仰要竭力的争辩。因此呢，这是很有意思的。犹大写信的内容被圣灵的心意所取代了，圣灵催逼犹大改变他原先想要写的主题，而圣灵在掌权。于是呢，犹大写信鼓励他们必须要持定信仰和所得到的真理，因为这里再一次的说到那些个骗子和假先知是教会里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必须的，或是他被交给我，是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因此这些人进到教会来，那么今天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教会里有些人是穿着牧者的服饰，但是他们却否认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某一些称为牧者的人，他们谈论日常的时事或者属灵的事物，真是使我感到惊骇。但是他们正如初期教会里面所蔓延的现象，这个呢必定是从教会一开始就有的咒诅。这些人是有意图的为主发表言论，或者是有意图的 成为基督的仆人。其实呢，他们是由撒旦种植在教会里面，要来破坏信徒们信心的。你知道，撒旦发现他无法借着正面的攻击来摧毁教会，于是呢，他就决定要从教会的内部来下手了。他也加入到教会里面。今天教会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于敌对基督的势力或者是外在的压力，教会的危险是在于内部腐败的教，那才是真正的危险。这是我所惧怕的危险，这是从教会内部来的腐化，不是外部敌人的攻击，那只会使得教会更加的强壮。但是教会却是因为这些内在势力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你可以认为我这么说是很不好的，但是让我们先等到犹大是怎么说的这些人呢？他说，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说，听着啊，这里说到神的恩典了，你知道的，神的恩典将覆盖我们，这么做是无所谓的，我们有恩典呢，我们有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不配得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可以照着我们心里所想要的生活方式而生活，而这样一点也没关系，神将会原谅我们的，神的恩典将会覆盖我们的罪，你知道的。而因此呢，他们是用神的恩典来遮掩他们的邪淫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欲望。他们说，哎，反正神的恩典将会覆盖这些事的。彼得就警告这些扭曲神话语的人，正如那些扭曲保罗话语的人一样，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16节里面说道，这些人是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保罗在罗马书的第5章20节里说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或是说恩典满溢。在第6章的第1、第2节里所说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保罗谈到那些人在教会里说这样的话，哎呀，我糜烂的生活方式更证明了神的恩典和慈爱了。对人们来说呢，我就是一个好例子啊。神可以何等的爱我这样腐败的人呢？因此，这是将荣耀带给了神。我不道德的生活可以为神带来荣耀，因为人们会说，看啊，神能够原谅，神甚至能够去爱一个这样的人。他们说，我的生命真的是为神带来了荣耀，他怎么能够对我定罪呢？保罗说，神的刑罚是公义的，他们否认了独一的神，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犹大书第一章的第5节说，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我们仍然需要时常的被提醒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犹大说，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这些事写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经常记得这些事，知道我将要离开这帐篷，我将快要从我的身体离去了，现在我要将这些事写给你们，这样当我离开之后，你们还可以被提醒。有一些事呢，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被提醒的。因此呢，犹大也说了相当类似的话，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犹大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因此呢，神将以色列子民带出来，脱离了埃及的捆绑，这是神的本意，是神想要做的事，就是将他们带进神向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方。神要他们进入富饶的土地，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产业了。他们不再是一个外族国家里的奴隶了，而是现在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建立起自己的房子，种植自己的葡萄园，吃自己劳力所得的果实。神的心意要带他们进入水源丰沛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当他们进入到旷野，来到了靠近那地界的加底斯巴尼亚的边缘，当探子带回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哇，那地里有巨人呐，那里的大城有着高墙，我们不能得到这地的。好了，以色列人就失去了信心，他们不相信神将会保守他的话，会将他们带领进入这地。他们缺乏信心，他们缺乏要进入这地的信心，这使他们与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隔绝了。他们对摩西说，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在旷野里灭亡呢？如果我们试着要进入那地，他们将会杀了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将会被除灭了。因此神说，够了，摩西，现在我不允许他们进入这地，他们将会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他们全都死去。他们所担忧呢，会被杀死的孩子们将会进入并且得到那地。因为不幸是他们与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都隔绝了。神以他的爱原本是要来祝福他们的，要将他们带进那应许之地。神的爱是要将你带进那与他相交有关系的荣耀生命里。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要带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不幸的心会将神渴望为你做的事给掠夺掉，不幸的心会夺去神对你的工作和祝福，这真是让人很吃惊的。在旧约圣经里，我们读到撒玛利亚王约兰的故事。便哈达带着叙利亚，就是亚兰国的军队，来围困撒玛利亚城，他们切断了对城里食物的供应，他们围绕着撒玛利亚城。开始呢，有饥饿的人离开了那城啊，而且呢，他们几乎都要成功了。驴子啊，一头要卖65块银币。人们都开始饿得来煮自己的孩子吃孩子，这些人是多么的绝望。而约兰王认为以利沙是整个问题的罪魁祸首，他说呢，我要把这个人的头砍下来。他就命令一个人去将以利沙斩首。这个时候呢，以利沙正在和他的朋友坐在家里，他有很强的分辨恩赐的能力，他知道什么事将要发生了。那么事实上，当便哈达与他的将军们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的时候，以利沙就告诉以色列王关于便哈达的计划，因此呢，以色列王可以埋伏起来对抗便哈达的每一次的攻击，直到便哈达来对他的将领说，哎，够了，你们当中啊，一定有一个人是奸细，我要找出这是谁。你们知道以色列王知道我们所有计划的事啊，这是不可能的呀，除非你们当中有人说出去了。 因此呢，便哈达的将军说，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你效忠的，但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知道你在床上对你的妻子所说的话。我的意思是，你甚至不能告诉你的妻子什么事，否则呢，这个人也会知道你在说什么。伊丽莎有非常敏锐的分辨恩赐能力。这时候呢，伊丽莎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说，你们看这个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因此当敲门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他们打开门，将门撞在那个人身上。然后呢，约兰王进来说，啊，我们找到你了，你使以色列陷入到麻烦当中。伊丽莎说，算了吧，你才是那个制造麻烦的人，你是那个带着人们去敬拜巴利的人，使以色列人转离开神而去跟随那些偶像，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会产生这些麻烦的事。但是伊丽莎说，明天在撒玛利亚城的门口，人们要用65分钱来叫卖一升的面粉。现在呢，那个跟国王一起来的人说，哇，你疯了，就算是从神从天上打开窗户，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伊丽莎对那个人说，嘿，你将会见到这事，但是你却吃不到。在那天的夜里，神让亚兰人听得很大的嘈杂声，他们以为是埃及王战车的声音，于是就逃跑了，留下了他们的营地和所有的补给品。在清晨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人打开城门想要出去，他们呢已经都快要饿死了，所以想要出门。他们出去得到了所有亚兰人的战利品。而国王对那个在前一天晚上说，如果神打开天上的窗户，而先知说你将会见到你却吃不到的那个人说，你现在下到城门那里，当人们出来拿食物的时候，你在那里保持秩序。然而那些人都非常饥饿啊，所以呢，他们就拥挤踩踏了那个人，使他死掉了。他见到神的预备，但是他却吃不到，这就是不幸的代价。好了，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分享犹大书，请你别错过了今日灵粮节目哦。
听众朋友，在下次节目中，查克老师会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查考犹大书，里面谈到犹大对于假先知的提醒，请务必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以致我们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警惕，以面对今日假先知的迷惑。一会儿我们再回来领受祝福，请继续收听。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真正的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在信仰上长进。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愿神的灵教导我们各样的事，也使你能够记得主所命令我们的事。你要记得单单去爱神和信靠耶稣基督。愿基督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完全，愿他的爱能在你的心里加增成长。愿神帮助你持守合宜的见识，活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每一个举动都如同明灯照耀，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中的情欲，这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愿神帮助我们 专注在永恒的事物上。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